欢迎收听由大快文化制播的 Podcast 大快朵颐。在节目中，我们会为你带来编辑、创作者以及专业工作者的独到观点。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大快文化的新书《泽伦斯基：我们如此相信》的新书分享会台北场的录音，由大快文化的董事长郝明义先生与国际关系暨地缘政治学者尹立桥 George 进行对谈。在前两场分享会中，我们理解了泽伦斯基本人的背景以及他使用的语言所展现的力量。这次两位讲者会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乌俄战局以及台海可能产生怎样的机会，一起来听听郝先生与尹博士的对谈。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一场分享会，我是郝明义。我今天的开场呢，我先讲一段他们你现在是108年前的一件事情啊。大约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其实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北极，是谁能够先去这个，然后南极，那个跨越南极的这个大陆。还有一个就是喜马拉雅山，这是三大地球上的这个挑战。最难的反而是喜马拉雅山，这张照片就是圣母峰，然后它是在1959年才被这个纽西兰的 Hillary 爵士，还有这个 Tenzin Norgay 这个他的向导，他们两个人才登上了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圣母峰，所以这是最难的。但是这个登上这个顶峰的这个英雄人物，这个 Hillary， 他就当然在纽西兰是一个家喻户晓，全世界都是一个这种探险冒险家的一个代表。他自己讲起来呢，反而呢，他说他最佩服的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另外一个人哈，这个人叫做Shackleton。他就是反而是比他早了快半个世纪，就1915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个登上了最难的这个喜马拉雅山顶峰的人，他却把他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说是在40多年前，在1915年的南极之行的这个探险人物呢？就值得我们这个看一下为什么他这样讲。并且最有趣的是，Shackleton 并没有成功的渡过那个南极，他是失败的一次任务。他的这个船，他带着船员，他们出发才刚到了南极几乎不久，船就已经搁浅，就撞到了这个冰块，然后就搁浅在那里。但这个整个的故事是动人的，就是Shackleton他厉害的就是当整个的船，大家要想想看，1915年那个时候没有网路，也没有电报，他们在南极也没有电报，当然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完全与世隔绝，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都以为他们死掉的时候， Shackleton 他带了28个船员就下了这个船之后，他们就守着那个船，他们前后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们在那里不断的就是过他们的生活，做他们的运动，然后能够这个撑下去持续了多久的时间，很难想象这个数字啊！是今天想起来都是，他们整整在那里度过了20个月，就将近2年的时间，就28个人在一望无际，永远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银白色的一个地方，那个人是会发狂的，就是人不断的指四周什么颜色都看不到，就只有一片雪白，连续看2年。但是Shackleton可以带着这28个人，完全最后他们是28个人完全没有一个人受伤，这个死亡，完整的带出他们就回到了英国。所以这次行动就是变成历史上就是说探险南极的一次重大的次挫败的行动，却成为历史上最受人这个欢呼跟鼓舞的一次行动，就是没有人想到说在一个绝境之中 人的这种意志跟他们生存的知道可以如此动人，就他们那二十八个人在那二十个月里面的时间，他们踢足球，他们修他们的这个船，他们做运动，然后就是像在他们过正常日子一样。所以刚才讲的这个 Hillary 在讲他的心目中的英雄，那个登上了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的人，他就说他心中的英雄就是这个 Shackleton， 这个曾经失败没有能够跨越南极大陆，却写下了个人类在绝望之中生存下来的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记录的人。也这样子，所以他特别归纳了，他说他认为 Shackleton 的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他就说他是带着无比的勇气跟高昂的精神，并且有高超的领导能力，在这些东西，所以使得他这个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因此说，从他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一个在绝境之中生存，在一个英雄人物真正一个杰出的这种领导者的一些特质，他一定要有勇气，他有高昂的精神，当然也就是信心了，那还有他这种独特魅力的这种领导力，然后他的视野，因为所有的领导能力都是跟他的高度视野有关，所以大概这三个特质就是刚才这个那个 Hillary 他所做的这个总结。那我来加的话，我会再加一句话，就是说他要与欲结而生的蜕变，就是说前面三个特点呢，其实很多领导人都可以有，即使太平盛世里面很多企业的高管董事长，很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物都会展现出勇气啊，高昂的信心啊，很杰出的领导力啊，这样子。但是即使如此，真正碰到一个重大的一个灾难，真正碰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很多人就说他在平常日子他可以把他的领导力，把他的信心，把他各种东西展现得非常好，但是真的碰到重大的这种非常，就是你船沉在南极二十八个人要他离开了之后，大家才说那是二十个月，离开之前的是永恒啊，你永远不知道在那个南极冰原上你要过多久。所以这种东西是有些人就特别是欲结而生，就他只有在那种紧急关头，在那种不可能的状况下，他的潜力才会特别爆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开场，就正好是来讲今天的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他面对的情况当然不是南极，他是时代是已经有了手机的时代，然后他所这个也不是在什么冰天雪地，而是在他自己的故乡跟国土上，但是他面临的这种绝境的感觉，那种困难艰难，我相信是一点都小于这个那个 Shackleton 在南极所遭遇的这个状况。所以当今年2月24号终于大家都讲了那么久的时候，俄罗斯到底会不会打，他真的打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不但真的打了，从开始的时候一个玉面书生型的一个人，这是他第一场记者会的时候还是稍显有点青涩一样的样子，但是他却接下了一路的带着他的人民不单是抗战，他自己的相貌也都一直在发生变化这样子。最后他们打退了俄罗斯，然后呢这个北方战线俄罗斯人就只好说他们要去重新整顿东方东部战线，把他们保护住了他们的首都，然后把俄罗斯人打退了这个北方阵线。当然我们更知道今天他们已经在东边，今天早上最新的新闻是又收复了这个 东部这个一个关键的城市。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非常好奇，就是说我在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想说到底为什么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大概三天撑不过这个乌克兰就要被灭了， 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大家都笑他是个喜剧演员，笑他是一个谐星这样的一个人，他却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带领他的国家完全是走出了一条不同的生命之路？我非常好奇。但是我在找很多一般的报纸新闻上呢，找不到这些答案，看不出为什么，就到看不出这个人到底他内心的那个能量来自于何处，也看不出所以产生这些变化的外面的这些基础是什么。所以一直到了今年的五月的时候，我看一场他在堪城影展发表的演讲，就那场演讲之前，我看到他的演讲都是对各国政要啊，对一些大学生啊，对一些企业领袖发表的这个谈话。那但是在五月中的时候，他却是对这个演艺界的人在讲话，结果照样跟前面所有的演讲一样，大家起立欢呼鼓掌，那种热情太让我好奇了，说到底他讲了什么东西。虽然报纸上总是有一些，但是都是只是片段，那所以我倒忍不住了。我在本来我是个出版者嘛，所以本来我在想等国外是不是有他的传记啊，什么书出来啊，我就赶快买了版权来出版这样子。我也等到了一本书，但我看了以后我实在觉得不满意，我觉得讲的实在是很奇怪的，这样一本书有点矛盾，甚至中间有矛盾，所以我就没有买那本书的版权。那这怎么办？所以我那天晚上就是看了这个堪城影展这一篇之后看他演讲之后，我就正好很幸运的找到了他的总统府网站，然后我就看上，哇，他上面有180篇演讲，那我就把180篇演讲看了一遍之后，我就想说，其中我如果挑50篇出来，大概可以把他这个人，他到底他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个世界，以及他到底怎么看待他的国家，到底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勇气跟信心在支持他们国家对抗这个俄罗斯。我觉得我找到我觉得可以编一本这样的书，所以就写信给他，我说希望他能让我们出版。那五月中写给他，后来中间他要求我们再把版型设计给他们看一下，但之后还是没消息，一直到八月初的时候才终于同意了，说我们可以出，所以我们就赶快出版了这本书这样子。所以这本书呢，它是其实讲的就是领导力，他一种说话跟他演讲的力量，还有呢他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出他到底这三件事的轨迹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呢，就会就像刚才的，我们沿着刚开始我归纳的那个，就是从Hillary 谈英雄人物的那几个特质，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在Zelensky 身上到底发生的情况是什么。那第一个当然就是Zelensky 他不单是有这个政治人物的在这种变化之下的这种蜕变，他跟别的人不一样的是他是半路出家，他不像那个 Shackleton 那些，他们就是从小就是要当个探险家，所以他们就一生就是为了要跨越南极大陆准备，一生就是要去攀登喜马拉雅山，很多这种他们是有长期的训练，就是准备一生就做这一件事。但是这个Zelensky 不是，他当总统是半路出家，是个意外的这个产物嘛。很简单说，他就是一个本来学大学学法律，也当过律师，但是后来呢，他因为在16岁的时候曾经组过一个跟他同学组过一个剧团，因此呢大学毕业之后当了律师之后呢，反而最后把当年的业余的兴趣转化成了专业的这个技能，变成一路演电影演电视编剧当制作人这样下来。所以他就是到了关键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拍了一部剧，就叫做人民公仆。人民公仆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的历史老师，然后呢他呢因为受够了这些政治人物每一次鼓励大家说政党轮替就能够带来新的希望，结果呢乌克兰独立了25年之后呢，他们每一任总统都上任，结果每一任总统都让他们失望，所以呢他就非常这个愤怒的，就是有一天他在这个校长要求他 在学校里做海报，因为新的总统选举快 到来了，所以他就说啊，如果我是总统的话，当给我当一个礼拜，我要干嘛干嘛。他讲了这段话之后呢，就被他的学生在隔壁偷录了，偷录的时候就 PO 到了 YouTube 上，然后 YouTube 上就爆红，大家都觉得哇，这个老师这么勇敢。然后呢，他们家长就群募啊，找了钱，然后帮他去出了竞选资金，然后他最后就当选总统了啊。所以这部戏就是在讲这样的一部这个故事，这样子。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早上醒过来，有人通知他说你是我们国家的总统啊，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在 Netflix 上有这部剧集啊，很好看，这样子啊，起码第一季。然后所以呢，他这样的看就是说，我们就看他的蜕变，就是说从一个真的是演个喜剧这样的演员，到电视剧里当上了总统，然后到真正当上了总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2015年演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到了2019年乌克兰真的要大选了，所以他在前一年大家都在，就是没有人愿意选举了，就大家大概跟台湾不晓得现在情况如何，就是总之只有 10% 的人愿意去投票，大家都觉得投来投去也没什么用的，就是没不抱希望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哎，大家都是个演总统的人，如果叫他出来当总统不晓得会怎么样。结果呢，他就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在测试，他拿到了这个第三名的顺位，他就觉得大受鼓舞，所以他真的参与了竞选。结果呢，结果就真的被他当上了总统，这样子。这个数字呢，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67% 是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很夸张的说，他当上总统啊，竟然是得到了 67% 的这个得票率，很高吧。但是他实际人生里面，他当上总统的时候，竟然比电视剧里面夸张的 67% 还高，他拿到了 73% 的选票。真实世界啊，他这样当上了这个乌克兰的总统。但是同样的，这真实世界跟电视里面也有点相似，就说他当选了之后，也只好找一些素人嘛，找一些没有参与过政治的人来当政府的官员、政府的这阁员。结果呢，也引起一些大家不满意，结果很多人就要把他罢免啊，要干嘛诸如此类的。他也波折过，他也掉下来过，所以到战争开发爆发之前，他的支持率只有到 38%、曾经有人告诉我说低到 20% 过，但总之可以查到的资料是战争爆发前他低到 38% 已经是他当选的 73% 的一半了嘛，就腰斩了一半了，所以其实也不是大家怎么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他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努力，他开始当大家感觉到完全不一样的力量，所以他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支持率又到了哪里了？到了 90% 这样子。所以就是完全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蜕变，就是说相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真的不一样，就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到我自己的形容是一个好像是个误入丛林的小白兔，结果呢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抖抖身上的毛就变成一只雄狮一样的怒吼了，这样子。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到底他的变化是非值得我们非常这样的研究的。因此我们今天就来谈他的这个勇气到底何来。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尹立桥博士，就他是哈佛的政治博士，然后一直在研究国际关系跟地缘政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从高雄又到台中，然后到台北，我们一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呢，也就是他跟我们一起来谈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请这个尹博士啊，我都跟大家很熟，就叫 George， 请 George 来谈一下，你看到他的这个勇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谢谢那个郝董事长的介绍。那这个之前我们不是有就郝董事长有那个给大家看讲一个这个南极的这个故事嘛，就是说在冰天雪地之中，就是要撑了20个月，而且那时候撑的时候还不知道，就是说最后撑不撑得下去。那其实乌克兰我们也可以说，它在国际政治上它也是面临的是地缘政治上的所谓的这个冰天雪地。那怎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台湾这边很多媒体常常会提到说乌克兰好像跟台湾有很大的这个可比性嘛，就是说好像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等等。 不过话说回来，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如果今天乌克兰能成为台湾，那乌克兰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兴。那之后就是都我们在 discussion Q&A 的时候都可以再多就讨论一下。不过那从那个乌克兰的角度来说，那台湾一方面它是半导体重镇，另外一方面它又是等于是中美争霸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前沿。那在这个角度来说，台湾它对西方各国的这个军事利益和这个经济利益，以至于地缘政治利益上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乌克兰相比之下就没有这方面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真的是现在所谓这个地缘政治中的这个冰天雪地。大家对所谓支援乌克兰，实际上真的是基于道德上面的这种义愤，具体的利益考量实际上不是特别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泽伦斯基他能够就带领他的人民挺身而出，去抵抗俄罗斯，这的确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这个真的是打的真的是一场不对称作战。而且这个不对称作战不只是军事上的不对称作战，也是国际政治上以至于外交上的不对称作战。那好，所以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我想也再就是加一点，是就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跟那个郝先生那个 Rex 我们有点那个有时候观点或者角度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个人是特别不信奉那个英雄，不信奉领导人的这种。像我认为说泽连斯基的这个勇气，一方面他当然是很有领导者的这个风范，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最终这个勇气还是乌克兰人民的勇气。就如果乌克兰人民就说不是跟那个泽连斯基一起就是拼命抵御俄国，泽连斯基这个英雄实际上也当不成。不过当然就是说我也不是说泽连斯基不重要，而是说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大家后面就是各个成功领导人后面其实都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还有伟大的一个国家在支撑。
所以就是刚才讲，就是电影里面如此，现实世界里面也是如此，就刚这个他面对的一个国家的其实是非常棘手的一个局面，他面对这个政府的贪腐，就长期的这个政府的贪腐，然后再来个是全国的经济贫富严重不均，到了这种寡头巨富的这种状态，当然第三个就是长期的俄罗斯的威胁的这个阴影。那这三件事其实又是合在一起的，因为正是因为政府贪腐，所以才会造成这个寡头巨富，也正是因为有寡头巨富，所以使得政府贪腐就一直挥之不去，并且加上俄罗斯的这种巨大的阴影。所以在电影里面呢，他就是当上总统，他头痛的就是三件事。但实际现实，他当上了总统了，仍然是这样的三件事。所以并且呢，我们今天呢就先不谈前面两个，就刚才像 George 讲的，就是俄罗斯这种巨大的这种阴影，我们可以请 George 来谈一下，就是双方多么不对称的这种。这个对比，像俄罗斯这个世界第二大这个军力啊，然后这个像俄罗斯手上也有能源武器，然后呢最主要是他们国民所得也是一样，俄罗斯是12000多美金2021年去年，然后乌克兰其实只有4800美金，所以双方各方面来讲就是说非常对比悬殊的，就是这就是刚才George 讲的说是在整个的不只是地缘政治，真的就是说整个的国力上也是相对比来讲也是在一个荒漠的这种这个冰原上。George 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你看到他们尤其他们军力那种对比的不对称的情况。
哎，行，那我们再进一步再来讲一下说这个双方的这个不对称。那大家如果有就是可能读过圣经的可能就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David 还有这个 Goliath 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 David 就是这个很小的这位，然后 Goliath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腓力基的一个巨人，就是很大的这个有一个毛的这位先生。那当然这故事最后就是 David 就是成功了嘛。那我们现在当然还不确定说到底是好像 David 要成功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尘埃落定。不过现在看情况是至少这个形势还是在一直在朝这个乌克兰有利的这个方向就是去转变的。那我们再具体讲一下说那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有点像这个 David 还有这个 Goliath 呢？那我们比如从军力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是那个一个网站叫 Statista 收集的一些这个资料，就他们就把这些军事的这些都有就是在做一些这个就军事双方的实力都有做一些这个调查。 那我们比如说看说他们这个，比如就先看他的那个军事那个军员好了，那 total military personnel 俄罗斯呢他就有135万，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乌克兰呢只有50万。那不只是军事方面的这个军援，我们如果接下来再来看，比如说他多少战机，这个就更悬殊了。那个俄罗斯有超过4000艘战机，那乌克兰它只有大概300艘战机。反正我们不管看战机、看坦克、看什么，就这双方的这个差距都是非常的大的。那再进一步说，就是除了军事之外，就是俄罗斯就它这个它对这个舆论还有这个资讯战上面的这个能力，就俄罗斯也是相对乌克兰来说也是厉害非常的多。就以前的 KGB， 它就是认知作战的一个这个高手。好，那我们不管从军事上来说，然后不管从这个可能舆论上来说，就实际上就是我们都可以说，这个真的是俄国是 Goliath， 然后这个乌克兰是所谓的这个 David。比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公司叫 Cambridge Analytica， 就是一个这个算是网络的这个顾问公司。那这个就它有就是有一些俄国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个 connection 嘛，他们就会特别就是打广告，哎，就是透过社交媒体的一些这个大数据，就特别会打广告，特别跟大家就讲，就是找到一些特定的一些人群，比如说美国的比如工薪阶级的这些白人，然后就跟他们讲很多希拉里的坏话，然后川普的好话。那这个还很好玩，就是说这个大家如果去查他资料，就是原本据说俄罗斯呢，他所谓介入美国选举，对不对？他主要还是为了要让 Hillary 就是给他点难看。就是普丁他本人他非常非常讨厌 Hillary， 就是好像私底下有叫他老巫婆等等之类的这种话。然后因为那个希拉里那个故事是因为希拉里他特别在乎这个人权的议题，然后就以前有在这种人权议题上有那个 criticize 过，就是批评过这个普丁。那反正呢就想说给这个希拉里一点颜色瞧瞧，结果真不小心竟然真川普当选。据说川普当选，俄罗斯本身自己莫斯科也非常非常惊讶，想说诶，怎么这个做这些这不对称的这种资讯，哎，不是不对称作战，在做这些资讯作战的时候，怎么会这个效果怎么会这么的明显，这么的厉害呢？嗯，
对啊，所以说双方是各方面了，从实际的军力，从这个实质的到 cyberspace 的虚拟空间的网络上的这个力量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真的是，其实所以人生有的时候都是因祸得福。这一次我觉得就是。应该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就是2014年，所以第一次那个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把乌克兰打的这个完全，这个当时措手不及。但是真的是，其实包括他们东乌地区的持续的打了8年，其实到这一次作战，其实乌克兰已经是非这个无下阿蒙了哈，不是当年的那个状态。今天他能够打到今天来。好像美国、英国在那么多国家提供他各方资源，好像是蛮合理的在存在的，但一开始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德国固然是只提供5000顶钢盔，美国希望的也就是给他赶快的帮他逃离基辅这样子。英国我记得那时候英国首相也是说，即使是第一个礼拜撑过去了 ，Boris Johnson 他也自己讲的就是说哦。接下来会非常 bloody， 那可以想象，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大概很难打了，就非常大家都认为这个仗是很难打，但是他却能够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他向各国来寻求资源，就是并且的资源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他在对每一个国家其实要求的东西都不外乎两件事情，一个制裁俄国啊。一个请提供我们援助这样子，这最最主要的两件事情。但即使这样的一个诉求很奇妙的，他对每一个国家讲，每一个国家竟然都能够欢呼，都非常觉得这个热情回应。所以这也是当时我好奇的，就是说反复讲这么多国家，难道大家都不会听这个，都觉得重复的东西吗？那到后来真的看他演讲稿真的不是，他真的就是虽然有没有个贯穿的东西一直在讲一些事情，但他每一场演讲都讲的是不同的这个诉求，那并且他能够最后到诉求到就是让乌克兰他打的不只是在为他们自己生存，则为了全世界民主社会 的信念、勇气、价值而捍卫，就是那种讲法，就是是真的是里里外外的呈现了多种不同的这个层次。那这方面的话，也是 George 对这个他的这个演讲这边也是下了很多这个研究哈。George 可以谈一下，你看他演讲的这些这个力量这样子。
行，哎，这边我想也先在那个提一下，就是说，当然现在我们大家看说，好像哎各国都在制裁乌克兰，然后也都对乌克兰有提供军援，但现在我们可能事后诸葛，觉得说，哎，这个军援，然后制裁军援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开战的之初，这个是正如郝先生说的，这很多国家就真的是只愿意给所谓的5000顶钢盔，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去思考一下，你看，如果今天是 David 对 Goliath， 就是周边如果就一堆这国家在围观嘛，对不对？大家当然都会想说，哎，如果我今天去帮了这个 David 的话，就是那这 Goliath 如果他就迁怒于我，比如说把那个 David 杀了之后再过来攻击我，那不是很可怕的这个事情吗？所以就我们现在看，就是说觉得说，哎，好像各国都很支持乌克兰，但这个绝对不能大家绝对不能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这个事情，就尤其是像俄罗斯，它除了不只是有核武之外，那当然最近大陆有关注到相关的新闻，就也有一些普丁最近有在讨论说可能要有点就是核武威胁的这个讯息已经开始放出来了。那俄罗斯它不只有核武，它同时还有能源作为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可能去访问过或者那个去欧洲住过？那欧洲的冬天有些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冷的。那今天只要俄罗斯它在能源上面就是可能做出一些对西方国家做一些反制的这些动作，那就会其实是对这个西方各国的影响，就负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好，那在这个大的这个脉络之下，那我们就可以再来讨论一下说，哎，那为什么就是说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思考就是泽伦斯基这个演讲的这个力量呢？为什么他的演讲就是说如此的就是这么的激动人心，然后如此的这么就这么的有效，以至于可以让就是说各国就是甘冒激怒俄罗斯的风险来帮助乌克兰。那今天的那个就主要还是多讲一点，就是这个 strategy 和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战术呢，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就是已经就是我写的导论里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讨论了。不过它这总体战略实际上就非常简单，它其实基本上就在做一个，就是它要 maximize 就它的这个 resonance。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最大程度的，就是说最大化的，就是让大家对乌克兰的一些这个concern， 还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产生所谓的这个共鸣。那基本上就是要调动大家的这个同理心，大家就要认为是说，哎，今天乌克兰，比如说乌克兰的儿童在被飞弹攻击，乌克兰的领土在被那个俄罗斯侵略，那这个事情呢，大家不应该认为说就是各扫门前雪，乌克兰的事就是不干我的事，而是要把乌克兰想成说，哎，乌克兰发生事情，就像纽约发生事情，就像伦敦发生事情，就像东京发生事情一样的，令大家就说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就是需要就是来这个处理，怎么样让就是民众觉得说，就是世界各国的民众和议会觉得说，这个乌克兰事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呢？就是说修辞上面，他就是有一些，就是他用词遣词，就他实际上是很有艺术的，就是他就很多时候泽伦斯基他的用词遣词不是传统的外交辞令。比如说他有一次跟那个德国的议会演讲，他基本上就是直接指着这些德国议员说，你们就是这很懦弱的，不敢就是只敢就是捐5000个钢盔的这个懦夫，就是他当然还没那么直接，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这个泽伦斯基他的这个 diction， 就是他的这个用字遣词就也非常，实际上非常的那个直接，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说是粗鲁，不过他就是挺就是非常有这个一定的自己的这个特色。那除了这个用字遣词之外，他也特别喜欢就是用这种层层堆砌的这种方式去撰写他的演讲稿。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泽伦斯基他的这个太太实际上是这个，我记得是编剧。所以其实泽伦斯基他的很多演讲，我们大家读起来或者听起来，实际上跟那电影很像，他会就是用一幕一幕的，就是说那种挺血淋淋挺直接的一些这个画面，就是 就是堆砌起来，有点像有时候很多时候读那个哲文系的演讲，会觉得说，哎，好像看电影的这个感觉。那这个也是他的其中一个修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术和一个修辞的这个手段之一。那除了屯垂堆砌之外，他还特别喜欢用这种特别巧妙的一些这个比喻，像比如说举一个例子，那时候在开战之前，泽伦斯基有去这个慕尼黑的一个安全会议演讲，那基本上他的演讲就希望说，那时候已经有点战云密布的这个感觉，那时候泽伦斯基就希望说，哎，那我们大家能不能够，就是所谓的欧洲各国以至于美国，能不能大家一起来帮助一下，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那如果要来帮助乌克兰的话，他们就必须要重新去思考一下这个所谓欧洲以至于全世界的这个多边安全架构，Multilateral Security Framework。那时候他就举了一个非常有奇妙，就是我觉得特别巧妙的一个这个比喻。那时候他就跟大家说，现在新冠肆虐各国，那如果我们给新冠患者就是这个所谓的感冒糖浆，那这个难道能够就是帮助大家应对这个新冠病毒吗？那他就认为是说，诶，那今天大家不去改革世界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架构，而是还是用旧的安全架构去应对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可能的这个侵略，那这不也是等于就是说像给这个新冠病人感冒糖浆不是一样的这个不是一样的这个 idea 嘛。所以就泽伦斯基他就非常厉害的就是很能去善用各种的这种特别巧妙的这种比喻。那好，这是他第三个所谓的这个 tactic 还有战术。那第四是他同时也很会用这种很特别夸饰的语言。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新冠病毒和这感冒糖浆，这就是一个非常夸饰的这个比喻。不过这个夸饰这个比喻就是特别容易调动人民的这种或者就听众的这个情感。那在这边就稍微 pause 一下，就是来讨论一下说，诶，为什么就是泽伦斯基他会用这些特定的战术，然后还有这个特定的这个战略，就是去 maximize 大家这个同理心呢？因为实际上这个又要再讲回之前，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冰天雪地的这个 idea， 就是从那个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他其实跟各国来讲理，就是说，诶，你今天一定要来帮助乌克兰，因为你们在乌克兰有XYZ 的什么地缘政治利益，有 XYZ 的经济的利益。他要来讲理，实际上效果就是实际上真的不会特别好，因为就是客观事实就是从各国来的角度来说，乌克兰就不是一个就是地缘政治上国际经济上特别重要的国家，这点方面在这点上就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情况。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泽伦斯基他都必须要走就是所谓这种比较滥情的这个路线，因为如果讲理不能成功，他只能够透过调动就是这个大家的感情，以让大家来去支持乌克兰。不过在这边就也是，不过再回过头来再跟台湾挂钩一下，我们也要去思考的是说，好，我们今天台湾虽然说很幸运，就是说地缘政治上处在第一岛链的一个关键位置，那经济上就是又有半导体所谓的这个护国神山，但是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利益上对各国非常的重要，但这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也要去思考看看要怎么样透过情感面就也来调动各国可能对台湾的这个帮助还有这个关注。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特别重要，可以跟泽伦斯基可以去学习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泽伦斯基的这个乌克兰和现在我们的这个台湾，我们在面对国际上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共通的这个主题，就是可以来探讨。那具体上来说，就是泽伦斯基的这个演讲，就我们可以把它分作，就是它其实有两个我们可以说是主要的这个主题，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次主题，那大家读这个书的时候也可以就再去这个探索一下。那第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这个民主和这个就是独裁的这个对抗。那泽伦斯基他的演讲，他不断的就是重申，就是说一个就是论点，就是说今天我们乌克兰去抵御俄罗斯，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御，同时也是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的这个抗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可以很快的去调动大家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同情，然后对乌克兰这个感同身受。他的这个 main point 就是说，大家看看基辅，现在实际上是世界民主的这个首都，就是说在炮声隆隆、俄国飞弹的这个攻击之下，就泽伦斯基还是守住首都。然后，而且，据我印象里面，好像那个乌克兰的政治人物也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逃离首都嘛。他们的不管是任何一位部长，任何一位国会议员，大家都是留在基辅，就是和这个基辅就是共存亡。那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主题呢，就这个也是其实台湾现在也是慢，就是说其实也是在更越来越多的就开始来一起，我们的政治人物领导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在讨论了。不过那是第一个主题，大家可以就是来特别来关注一下。那还有第二个主题，这个就跟之前讲的这个 maximize resonance 是不是有关系，就是所谓的这个同理心的这个政治。泽连斯基他演讲时，他就常常就是，他就特别会去调动，就是大家的这个同理心。那他具体上来，他会怎么说？他就是会怎么来处理呢？他就会常常会去找一些就是乌克兰跟这个他所演讲的这个听众相关联，就是有关联的一些这个主题。像比如说他在第16篇演讲，这篇演讲应该是记得没错，应该是对那个以色列的议会的这个演讲。那以色列他对以色列议会这个演讲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就是说俄罗斯就很喜欢说他们这次对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就特殊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所谓的对乌克兰的这个 final resolution， 就最终的解决的这个方案。那他的其实普丁的这个讲法呢，就跟历史上这个纳粹就是对这个犹太人的讲法就是一样的。之前那个纳粹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他也说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final resolution。 那他在对这个国会的演讲的时候，对以色列国会演讲的时候，就特别有对，就在这方面就特别有去做一些这个连接。所以他不只是所以他的那个泽伦斯基他的这个主要的这战略是要去 maximize， 就是这个 resonance。那他在具体的这个内容上，他也会不断的去就是说挖掘，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就激起对方同理心的一些这个内容和这个主题。那当然这个除了Final Resolution 之外，其实还有一场演讲，这从这个同理心政治的角度来说，也很值得就大家可能来关注一下。那这是他的我们这个书里面的第18篇的这个演讲。那这篇演讲是这个泽伦斯基对日本的这个议会所发表的演讲。那其实俄罗斯跟日本，不好意思，那个乌克兰跟日本，就传统上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的这个关系。那泽伦斯基他其实也是，就是说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有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被邀请去日本的这个议会就演讲。那就大家可能会认为，哎，那乌克兰跟这个东京就会跟着日本就相比，就是说其实相隔万里，就是就在欧亚大陆的这个两端，就是说那这个泽伦斯基要怎么样调动，就是说这个可能日本听众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关心呢。那他就是他的这个 approach 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聪明，他就有特别在他演讲中，他就特别提到这个核子安全的这个问题。那大家可能知道，日本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有被核武攻击过的这个国家。那同时就是这个乌克兰，他在跟这个俄国的这个战争当中，就是说俄国他也有派军队占领了很多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核子发电厂。那当然占领之后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嘛，那就是以前这些工作人员什么可能就是散要逃离，那俄国也不一定真的有这个方法，还有这个人员和这个心力能够去就是来负责任的就是来管理这些在占领区的这些核武这些核子的这个电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泽伦斯基他就透过这个核子安全的这个角度，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这个日本就是相就做这个连接。他对日本的议会基本上就说，哎，我们今天就是必须要就是让这个战争停止，必须要停止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不然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就这个核子方面的这个浩劫。那之前日本有就是必须要经历过这被核弹攻击的这种浩劫，那日本难道希望乌克兰就是也要经历过相同，也要经历过，也要再次经历一样的浩劫吗？那这个演讲就是，那大家也知道说日本人也是特别的这个 reserved， 就是比较内向，对内向保守低调。那但就算这个情况，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也是 standing ovation， 大家就是都起立鼓掌。就算是他们传统上日本对乌克兰也是认识不多，那这就是所谓他这种就是讨论同理心政治，尽量去调动对方的这个 resonance 的这个 power。那我想最后在这个同理心政治的这个主题上，最后再讲一个是，就是泽伦斯基他这个演讲，他在讲到同理心的时候，他不只是面对就是可能乌克兰可能的盟国，他同时这个同理心也延伸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敌国，就是俄罗斯。 泽伦斯基在他的演讲里面就其实蛮我记得在那50篇里面至少有3到4篇都有提到所谓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人民或者俄罗斯的这个母亲，他都就他演讲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就是会跟这俄罗斯的人民就会去喊话，就说比如说这他会说这些俄罗斯的母亲啊，你们记得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儿子在乌克兰是在做什么事情吗？就说你难道会让就是我们俄罗斯跟乌克兰实际上那个历史上文化上有很多的这渊源，你真的 OK 就是说你的这些儿子就在乌克兰就这样烧杀掠夺吗？然后强暴就是强暴妇女，然后残杀就是乌克兰的这些小孩吗？从这点上，他的同理心政治就不只是面对，就是说想办法要来调动各国对乌克兰的帮忙，他同时也是希望调动俄罗斯人民自己本身本国人民的这个义愤。那其实我们大家现在最近就可以看出，泽伦斯基他的这个战术，就算对俄罗斯。其实也是那个效果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那大家如果有关注国际新闻的话，可能就有看到现在俄罗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出逃潮嘛，就是说很多这些年轻的这些可能会被征集入伍的这些男性，就是现在大家好像之前就逃去这个芬兰，因为芬兰就是这就是比较那个好像不用签证俄罗斯人可以去，还有现在逃到这个土耳其。然后现在就逃的人就是多到就是说比如说好像在芬兰的这个边界好像塞车可以塞个6个小时，现在都不知道边界关了没，可能关了。那现在去那个土耳其呢也是机票就是极贵而且非常难买。就我之前也是在外电有看到有个报道，就是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就是男性就是想要逃离就是俄罗斯。他要逃离俄罗斯的方法就非常有意思。当然就我们看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它实际上不是特别的远。就是可能跟比如说台北到可能到曼谷或新加坡可能差不多吧。不过这位但现在这机票大家都卖完了嘛。所以那现在要逃离要怎么逃呢？他就必须要先从莫斯科先飞到这个乌兰巴托，先飞到蒙古，然后从蒙古再想办法再飞到就是这个伊斯坦布尔。但是反正呢就是现在大家都认为，就算是俄罗斯本身的人民也认为说今天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不是正义的一场战争。那在这个角那就从这个方向来说，那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个征兵然后来打这个战争呢？那当然这个大家会去反对普丁的这个俄罗斯人民会反对普丁的这个战争，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也可以说泽伦斯基他的这个演讲外交可能对俄罗斯人民的这种演讲外交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因素。今天乌克兰也很幸运，就是说这个泽伦斯基是个演员，如果今天泽伦斯基是个教授那就完蛋了。就是那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那个之前那个郝先生说让我跟他一起巡回演讲的时候，就是我还压力很大，因为我知道一般其实我们就是当教授的呢就一般口才都很差，因为我们反正讲的再怎么无聊学生都得听，因为学生不听就会被当掉，所以就随便我们怎么说都行，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反倒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那当然就是笑话之余，就是说泽伦斯基他这个演员，就他其实还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种类的演员，他是所谓的这个喜剧演员嘛，对不对？那喜剧演员就他其实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点是说在独裁的国家就是很难有什么喜剧。那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就是说独裁政体好像不出喜剧呢？甚至有人会说可能那个喜剧演员是独裁的那个独裁者的这个天敌。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大家是不是思考一下喜剧，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有说过，就是喜剧它其实就是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最终目的是要揭示说人那些社会的一些这个政治，就是说社会的一些道德规范和这个规则。因为我们今天大家会去笑一个人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说诶这个人好像做的稍微有一点出格的这个事情。那喜剧的这个艺术呢，就是要把这个出格的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夸张化，然后让大家就是在笑之余就是体验到说诶真的是说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规范和这个规矩，有一些这个政治正义的这个一些这个力量和价值，我们应该要特别的去这个就特别的去 notice。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喜剧或者喜剧演员，就这种人是在独裁政体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好的这生存空间的。因为在独裁政权下，就是你基本上你这独裁者或者这个利益，就是说这个利益团体或者所谓这个统治阶层，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所谓的什么正义啊，什么价值啊，就是什么原则啊，这些呢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有权力的最大，这是独裁政体的唯一的原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演员 尤其是所谓的喜剧演员，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空间。所以说这次也是特别的这个吊诡，就是然后也很特别的 sarcastic， 就是据说普丁就特别特别看不起泽伦斯基这个人，就说泽伦斯基这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什么开黄腔，以前还来那个以前还来莫斯科参加那个好像参加过喜剧的那个比赛的表演嘛，对不对？说这种人和我这种就是 KGB 出身，然后这个在这种什么阴谋诡计里面打滚三四十年的人，怎么能够比得上我呢？哎，但就真的是，我们再回去亚里士多德，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看喜剧，哎，那这个泽伦斯基还真的就是以喜剧人演员来说，还真的就是这个俄罗斯或者这种独裁政体、独裁者的这个克星。就是因为其实喜剧演员再进一步说，今天要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喜剧演员，如果顺着我之前的这思路下，一定必须要有这个社会批判的这个勇气，要有这个不畏权贵的这个勇气。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这个现在乌克兰也是不畏这个等于是这种国际政治上所谓的这种权贵，就说俄罗斯就是不管怎么样，虽然说大家现在当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开战之前大家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共识都是说俄罗斯应该是世界上第二强的这个军事强国，就仅次于美国。那当然还有这所谓之前所说的这个能源的这个武器。所以那总的来说，那个实际上就是说，对啊，泽伦斯基的确是演员，但也正是因为他是演员，还是一个特定的这种喜剧演员，所以他才能够就是我认为他才能够如此的就是成功的去应对就是俄罗斯的挑战。
嗯，我觉得你最后讲这个特别好，就是说喜剧演员他真的好的喜剧演员，他就是能够特别把某些核心的问题给抓出来，特别夸大。然后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人民公仆》那个剧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剧里面的总统，他当了总统之后没有阁员嘛，找不到人，所以他就是海选，就请大家来这个海选。结果呢，争个外交部长吧，什么部长的，哇，来了一屋子的人这样子，然后他要出去面试，所以他一去一看，哇，天哪，这么一大屋子的人，他说，那我他跟旁边的随从就讲说，这样我这些人我要见到哪一年哪一月呀、啊、这样子。那他的随从就说啊，我来讲一下。他说那个各位，说是你们欢迎你们来这个应征，那我们有两个条件，就说不能贪污。那第一个贪污了之后，那第一个要宣布所有你们的财产要公布。第二就是如果被我们逮到贪污的话，就要枪毙这样子。那他泽连斯基一听了之后呢，电影里的总统一听了之后呢，就把他那个随从拉到旁边去说，哎，我们国家早已经说不能讲死刑啊，你怎么能讲枪毙这个事情？他说啊，你看看就知道了。结果他们一转头看，一屋子人里面只剩下一个人，全部都跑光了这样子。就是这种喜剧，就他就是一下子你就知道说，就马上把一个政府里面的贪腐的，就我不要长篇大论你要讲多少所谓的乌克兰的国家的政府有多么贪腐，你才能够讲得清楚到底有多贪腐。但是一个场面就马上让你知道，哇，他到底在搞什么。还有一段是他在马路上看一个女人在修马路，总统嘛，就看，哎，怎么修马路，一直在修马路，那个女的呢，就说她没有经费修马路，结果呢，就说她叫他们报，结果他们就，那女的只要报多少，1000万。这个1000万乌克兰币这样子，所以就是他这种对，确实一个喜剧演员，只有一个喜剧演员才有这种特别的能力，把一个社会里面的核心的问题，然后把它夸大化，把那种荒谬，讲起来喜剧里面像是荒谬，但是他最令人触动的跟震撼的，也就是说那个荒谬却偏偏就是现实，现实就是那个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要笑了。他是个演员啊，也不要笑他是个喜剧演员，这个喜剧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再下来一个常常听到的话，就是说台湾需要和平，然后说这个不要像乌克兰一样的发生战争。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和平，对，但是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和平？这一点上在泽连斯基的书里面，他对捷克这个演讲里面特别谈到这一点，因为他对捷克谈到了1968年发生的事情，1948年发生的事情，他也提到了1938年发生的事情。什么是38年发生的事情？就是那年有个慕尼黑协定的，就当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德国希特勒就是想说是，其实希特勒我觉得二十世纪这个一个纳粹一个 这个共产党就是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这个货源呢，就是说苏联跟这个纳粹彼此学习，学了一套，都是德国当年也是一样，就是说捷克这个苏台德地区有很多讲德语的人，所以就是要把那个地区要把它并吞，要应该说它要归入他们的，所以最后德国本来这个奥地利不是捷克，因此本来要这个抗战，要准备对德国抗战，却是。这个事情的发展，却发展出了这个慕尼黑协定啊。那这件事情，我想那个 George，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慕尼黑协定的怎么一回事啊。
现在当然我们有这个事后诸葛的这个 privilege， 就是我们就可以说，其实很欧洲国家对这个俄国之前呢，就是好像就是有点没学到这个所谓慕尼黑的这个教训嘛，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比如说欧洲各国以至于美国，如果可以在比如说2014年就是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就比较明确强硬的去可能来应对，那今天我们这个战争可能就不一定会发生。那好，那么回过头来就是尤其在跟这个捷克的这个演说一起就是做连接来讲一下这个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那这个慕尼黑协定呢，它是它主要是由这个 Neville Chamberlain， 就是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和这个希特勒谈成的一个这个协定。那这协定现在在那个国际政治史上就是算是挺恶名昭彰的一个这个协定。因为那时候呢，反正那个 Chamberlain 签完这个协定之后，就他有一点很有名的是他从搭飞机从德国回到这个伦敦。然后伦敦机场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哎呀，他就挥舞了这个协定这张纸，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真的保有了这个，我们保有了这个和平。”然后反正在场呢，就是记者啊什么都给他拍手鼓掌，说：“哎呀，你真厉害！”就说你保有了这个和平。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是这个有这个后见之明嘛。那这个签完协定之后，那个俄罗斯德国呢就入侵波兰，然后开始了揭开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序幕。它实际上这个和平呢，就是完全是其实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屈辱的一个这个和平。那具体上它这个协定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这个内容是德国那时候就他认为捷克它有一些德语区的一些这个区域，他呢是要求是说捷克把这些德语区就是割让给就是德国。他们的这个说辞是说，哎，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 German nation， 有个德国的这个国族，那我们应该要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合法性，就是说让这个德国的这个国民都可以纳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Greater Germany 的这个 idea。那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反正那个希特勒也说，哎，你现在要是不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派兵了。那这个Chamberlain 就是过去就是等于是来做这个外交的一些这个协调。那最后就是做出的这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就是让这个德国就是说去来占领就是说这个捷克的这个德语区。那这个有一个那这个为什么特别恶名昭彰呢？那第一个当然是正如之前所说，最后战争还是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你对一只那个虎狼，你喂它吃肉，不代表他那个不会继续饿，你可能越喂他吃肉他越嗜血，那他这就是犯的就是这一个错误。那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恶名昭彰的是那时候英国和德国在谈这个协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征求就是捷克就是这边的这个同意，他基本上就是把捷克当作像一块那个免费的那个蛋糕一样，反正就是切一切就是送出去了，然后最后再回过头来跟捷克人说，哎，你们为了那个欧洲和平做出那个什么一定的这贡献等等之类的这种说辞。但实际上最终这个就是不尊重捷克的主权，也不尊重捷克的这个人民，就是说单独为了英国自己个人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去做了这个去做就去签了这个慕尼黑的这个协定。那当然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些欧洲各国以至于美国，就是慕尼黑的这个教训呢，就是可能学了一半。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他没学到的是什么呢？就他对俄国这种比较可能有虎狼野心的国家，对不对？刚开始还是采取姑息的这个政策，对不对？以至于甚至说那个打仗之前，就是再讲回这5000个头盔，这真的是荒谬之至。就是说德国竟然跟乌克兰说，我要援助你就援助你5000个头盔。 就是这就明显的就是说是没有学到就是说这个慕尼黑的这个教训。但是再进一步来说，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就最终就是还是有转弯，就是还所以他这慕尼黑的这个课他可能就是学了这个一半，就是他没有说完全的就是去就是对这个俄罗斯就采取这个姑息的这个政策。而且再进一步说，至少现在那当然这我们也要给泽伦斯基就是这一定的这个 credit， 但是就至少现在就是世界各国他对乌克兰他不会认为说好像就各少就说那个各少门前雪就好了。像之前其实那个 Neville Chamberlain 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是这个这个捷克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处境，捷克被这个纳粹德国就是分割然后并吞，实际上跟英国没什么关系，只要英国让那个德国把捷克吃掉，那这个英国就大不列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至少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理解到，如果今天让俄罗斯把乌克兰吃掉，这不只是乌克兰的问题，同时也是欧洲各国的问题。就是这点的话来说，我们是历史还是在前进的。
固然呢，这我们讲的是历史是后见之明，但本来我们就是要训练培养这个有先见之明啊，真的，并且英国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啊，丘吉尔就是正好就是那个人。丘吉尔就是一开始就是反对这件事情，就站在张伯伦的对面，只不过在战争之前没有人听他的嘛。不过就是说战争爆发之后，总算是他得到了机会啊，丘吉尔才站了出来。所以历史的确永远是在考验我们，说到底是和平，什么样的状态是真的和平，什么样的和平其实是只不过是一个屈辱的和平，最后终究是要还是要被人家所欺负。就像丘吉尔讲的说，有的和平就是即使你接受了屈辱，但最后接受了和平，但最后毕竟还是要被屈辱这样子。那还有常这个对另外讲一个说是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对台湾来讲它传达的一些有些直接跟间接的讯息了。那比较这个间接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说就是当一个国家想要并吞磨灭你的这种强邻，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强邻存在的时候，这本书大概里面从泽连斯基在讲的怎么样从预防战争到战争爆发之后怎么样抗战到怎么重建一个国家，他大概都讲出来了。并且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非常这个在这过程里面非常动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没有直接讲，我觉得他的演讲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就是说先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核子武力的这样子，但是当年呢就是俄罗斯美国主要这两个国家就是要说服他保证乌克兰的和平，最后呢乌克兰就在1993年同意把他们所有的核武作废了。这是2001年的时候去看那个当年废掉的那些核武废弹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厂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像这次这个纽约时报今年的报道，就像他讲标题就是说今天有些遗憾，就是说很多的确很多乌克兰人是会遗憾呢、啊。如果当年我们的核武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销毁我们的核武，那今天俄罗斯怎么敢打他，对吧？当年这个，但是我觉得泽连斯基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厉害。他所有的演讲里面，如果我不晓得，如果是我，起码我总会向西方国家都在 complain 一下，就是说啊，你们害我这个样子，当年我们怎么样，就是啊，核武的。他几乎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就是整所有180篇演讲里面他没有悲愤，他从头到尾没有这个悲愤，说也没有什么情绪勒索，从来没有，他没有说啊，当年都是你们叫我怎么销毁了核武，所以我们怎么，他只是讲了就提了那么一句话嘛，对不对？在某一篇演讲里面就是说当年我们是把这个销毁掉的，你们是答应过我们有和平，保障我们和平的，就现在呢就大概就这么淡淡的那么一句话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哇，这一点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因为其实很容易是会拿这一点我们不断的去这个回头想。所以我就讲说他显然是禅宗里面讲金刚经讲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如果想这件事情就是过去心不可得了，你一定会不断地想说，哇，当年为什么把那个核武销毁了？显然这个泽连斯基是完全没有过去心不可得，他就提过那么一次，他想的都是未来，都是怎么样对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从泽连斯基的书里面可以看得到一个，就是说真正的和平，它不是一个只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样的和平，它必须是直视敌人，就你必须要面对他，敢看进他的眼睛，看着他，然后保护自己该保护的东西，保护到了，那才叫和平。我觉得泽连斯基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自己起码身为一个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那我这边也在那个之前讲到这个 Chamberlain 和这个丘吉尔对这个慕尼黑协定的这个反对，我也想再补充一点。就那时候那个丘吉尔他就是非常反对就是这个慕尼黑协定，他其中有一个反对的原因是他很清楚的就是说了解到纳粹德国是反犹太人的，就说一定会就去对犹太的这个民族会做出一定的会做出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今天这个德国能够等于是控制就是这个欧洲的这个大陆，所以从丘吉尔的角度来说，那时候跟纳粹德国就是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和平协定和和平，这不只是屈辱的和平，而且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一个和平。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想和平的时候，也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个我们难道和平就是最高的代价吗？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为了和平就可以放弃所有任何一切的这个普世价值？那我觉得这点就是那时候丘吉尔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泽连斯基有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台湾其实也需要去思考就这一点，当然说和平最好，但是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呢？然后我们在保留我们自己的底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避战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要比较需要大家智慧去思考的一些这个去思考一些这个面向。那我再进一步说，就是说这个和平需要就是说直视就是就直视敌人。我也想就是说以读者的身份来说，就也来 share 一下一些这个想法。就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个演讲，我们大家看看这五十篇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他这个是还是一个强者的一个这个演讲，是强者的一个这个外交。当然这点也很吊诡，因为正如之前所说，那个俄罗斯那个不是 Goliath， 然后这个乌克兰是这个 David 嘛，就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称的。但某种程度上来讲，所谓的这个强弱跟国力的这个大，国力的强弱不一定有必然关系，而是还是你的这个信心，还是你的这个勇气。那我认为说这点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观察，然后来可能甚至来学习的一些这个面向。
这个真的就是泽连斯基完全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战场不只是陆海空的战场，人的心智的战场，心跟智啊，就是说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他语言他用的这么这个厉害。另外一个，他对台湾有直接的讯息，他提醒说台湾应该积极参与新的全球架构的建立。像他其实很多演讲里面就一再强调，就是任何国家它的海洋的贸易航线的不应该被封锁，这种东西的它的这种主张，以及到时候他就讲说，在八月三号的一篇演讲里，他提到就是在今天在全世界这种地区冲突跟威胁有关的报道里面，他说先是巴尔干，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再来是高加索。那八月三号讲的，才过了一个月之后，果然就发生了，对，那个阿美尼亚跟这个那什么
坦真
不是
阿塞拜疆
啊，对对对对，然后那两个国家的，所以这些情况看似不同，他说他都是源自于同一个元素，就是这种全球安全架构的失灵。因此他就说必须要建一个有效的全球安全架构，才能够对另外一个防范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恐怖行动，否则的话任何国家都没办法这个对付这样的恐怖行动。我觉得这些话其实都是台湾的人应该特别应该仔细听进去，然后要思考，就我们怎么样不单是这个保护自己，然后怎么更积极的参与建一个新的这种这个全球安全架构。就像刚才 George 讲的，其实台湾的地位，其实一开始战争的时候连丘吉尔都承认，如果台海发生状况，美国不会像这个 乌克兰地区一样，这样的袖手旁观这样子，不是丘吉尔，
拜登
那个不是那个
很多
基辛吉，基辛吉啊，对对对，基辛吉，连基辛吉都这个就都承认这一点，所以台湾其实站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上，但是我们对不要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啊，就最近一些调查会看到说，我们对如果海峡什么发生什么状况的这种大胜的这种信心其实是很不足的啊。然后呢，并且呢，对这个其实我们也对自己，不管是在这个战略位置上，还是有这个半导体这种护国神山可以综合发声的力量，在全世界发言的力量也好，在这种地方发言，这个或者是建立这种新的全球安全架构上，我觉得台湾都是有更大的发言权跟机会了。就是看我们怎么用它这样子。同样的，我们不单是重要的战略据点，我们可以想，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一个可以另外一种部队。就是我们如果有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应该扮演。我们不是要保，不但要防守，我们不要被别人这些假新闻给攻陷。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帮我们这一点能够向外传播我们相信的这个正确的或者是重要的这些讯息。那这些事情有没有别的办法？既然我们是网络时代，既然是社群时代，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个社群，每个人绝对不能小看自己的角色。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就是说，训练自己冷静看事情，永远能够更深入的看，然后每个人对所有的事件不要对一些一下子听来好像是言之有理的东西要多思考一下，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说到底要认识自己，以及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想过对，不管是对和平、对战争、对敌人这件事情有正面的道理看待过什么样的程度，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事情。
不好意思，我很快加一点，那个时间有限。不过就是认知作战，它其实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partner， 就是懒惰的公民。就是说，你今天只要没有你，只要公民不懒惰，然后愿意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那认知作战就很难去，就是很难成功。那我觉得其实这点也是台湾比较需要可能要改善的地方。台湾但我才刚从国外回台湾，那我回来台湾观察是台湾还是挺迷信权威的，但就希望就是要鼓励大家，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来这里跟郝先生分享一些感想，对不对？就是说当然郝先生讲的都挺合理的，但也大家不能因为他是郝先生就认为他讲的就一定对，就是还是要再去参照，然后再去思考一下。如果大家都觉得说郝先生讲的对，那才是对，就不能因人废言，然后也不能那个就说因人就是觉得说某些言论就一定是特别的这个重要。那我觉得从这点方面，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实台湾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民主化，就是可能制度上民主化了，但是可能在人民心理上，就是还是做的还是不够。我们大家还是都很希望说，就是有一些可能政治人物、领导人、名嘴、立法委员、教授，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跟我们讲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的。但是这个态度是实际上对民主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个态度。那也希望说大家多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新闻，然后多来可能大家一起来多去思考台湾以后就是怎么走会比较好。
对，刚才 George 讲这个懒惰的公民，这讲得非常好。在民主社会里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说，以为自己有投票权，决定自己选出来的人就是全部，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懒惰的公民。
对啊，但不好意思，我是说，因为就是说，如果就是那个其实能投票懒惰公民就特别可怕，这样就会把政治搞得像邪教一样。
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大快朵颐，希望你有所收获。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追踪大快文化的粉丝专页与 Instagram， 更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们你听了这一集的想法哦。大快朵颐，我们下次再聊。Thank you.